如获正法先生三宝，曾经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当诸子，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曾经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当诸子了。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曾经只知菩提，我以所修是当诸子了。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罗，继续，帕当巴尊者的定日白诵，现在第36个了。然后说，是可买卖即分离，有伴必的必离当日吧。所以这个就是说，本身是一个现象的，就是一切都有离散聚散，就是聚了以后是散，就像吃。宴席，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因为散去，还会有各种其他的一些相聚一样类似。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一个聚合，都会有一些，就这个经过嘛，就这个。但是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执着的心，希望一切都有，希望按照自己的一种某一种的意愿。去发展，比如说人希望能够，保持和合，这个希望本身是好的。我们不是希望世界和平，或者是所有众生解脱，这是很好的。并不是说不能持有那种善愿，应该有很多善愿是应该有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愿望，有这些愿望是能实现的，有一些是不能实现的。有一些，那我们说那。成佛度众生这个来讲的话，是上面，就是看你是从因地还是果地去果地的见解去看，就是所以说因地来讲的话，有这个引领众生也好，或者是来帮助众生，服务众生，成就佛果这样的一种发心。如果是果地讲的话，你已经应该说。了解到一切都是心的投射，所以你自己证悟了，然后本身其他众生是你的一种显现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角度。所以不论如何，我们所说的是可买卖即分散，即有有伴必离当日吧，这个是从那个出离心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渴望长久。那位一家人也好，也很多很有感情的。当然，有些感情不是那么强的话，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希望长期在一起的那种心。也是根据每个人的因缘变化，这个也谈不上什么绝对的好或者是不好。有时候可能就是因缘到了哪里，就只能接受什么样的情况，这样子。当然，有一些在我记得我们家里面或者其他一些家里面也有。当然，不是说就是说，是必须要这样子。但是他们有一些把家人的本尊们画成一个唐卡，然后希望说生也如果还在轮回当中的话，希望再一次相遇，有那种的做法。大多数人肯定还是对自己的家人这些上面有特别的缘分的一种那个。但是按照佛教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众生跟我们的关系也是类似。然后这里说，对和家人制定导，我看对及家人定导他创心创无离当着吧。所以说以前就是做农民的时候，农民呢，他能够看到田间地头有那种稻草人嘛，假人， 那稻草人可以防那些鸟啊、动物就过来，就是他们怕人。有些狼那些很聪明，他们会辨别。如果你只是单身，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他也能够判断。如果你身上背一杆木枪、木头啊，没背一个什么比较长出来的一个东西，他就很害怕，因为一看到好像似乎那个人有枪一样的。这也是有枪以后的那种事情，动物很会观察。类似，但是这时候到了，春季啊这些的时候，风雨这样一吹的时候，有些就就雨季啊这样以后，稻草人又会被吹坏、损坏的。所以类似的说，众生呢，就是色身的那种安利的众生，人算是比较长寿了，其他很多动物都没有那么长寿，马、牛、羊或者是猪、狗这些没有那么长寿，象可能跟马、人也有一点接近嘛。有些水里面的也有个别的，乌龟那些比人可能长，但是大多数没有那么长。所以意思说，在一定的时刻以后，就是说身体会不断的变化，然后在轮回当中变换不同的身体。意识呢一样，根据身体所局限的那种的意识会出现，根据业和因果的这个因业满业的作用的缘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说也所有都顺利，有可能有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是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然后疾病、衰老这些，所以这些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似乎好像没有力气、没有闲暇去修行了。那什么时候是有修行的时间呢？那没有最好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时候以为我还可以玩，中年的时候我要忙事，老年的时候可能身心。那种的不是那么支持那个所有的系统的修学，所以最好的修学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而且修学什么呢？就是一个能够长期对自己和他众有益的修方向，包括相对的来讲，从缘起间无害行的角度去遵循，尽可能遵循某一种就是因果的这种的法则，那。根本上面来讲的话，需要超越这些，也就是局限嘛，二元的局限，那就修空性的教化，不然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父母亲的心呢，会非常的纠结于自己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子女的事情，或者是老人的事情，而纠结到一种程度，就是纠结本身带来给自己的不安的这个心态的不安，有时候给周边的人。本来别人可能没有什么，就是你的不安是他们的另外的一个困扰那样的，所以这些上面就是你是关心他们是很好的，有一些人可能不痛不痒，对家里人都不关心也不好，也要关心，但是关心的那个方式方法上面呢，确实是一个怎么讲呢？比较正向的阳光的心态下的一种关心是很好，很重要。就是自己心先要，就是说。保持一种的正直正见，如理如法，然后在之后呢，就其他都会水到渠成。所以或者说，自己要持续的那种，就是改善和就是问思修心这种上面，然后再来关心其他的人，可能是比较好的。所以呢，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说，我们，世俗当中很多人为了生活是很忙碌的，起早贪黑的人呢，我们可能在这边也见过吧，很多有些人4、5点钟开始去上班，他们早下班嘛，有一些可能就会晚一点。那长期在其他的一些国家，不论是就是体力劳动也好，其他的劳动也是很辛苦、很不容易的。那坚持着。年老的时候还在坚持，带病还在坚持，或者是各种就是不方便。以前我记得好像有人说，在东京上班的时候，光是交通上面，他们花去那个时间也是非常长的，3个小时，或者是甚至这样子，过去班1个小时班，回来1个小时班才能回到家，这样。可能大的城市很多都有这一类似的问题吧。那这样想的时候说。到底为了什么呢？就是今生的一些目标，主要是，圣也，就是当中还在 工作，黎明前都已经起身前往各种工作的场合。那我们说，这修行上面的话，稍稍花一点功夫，花一些精力，但是这个比就是我们世俗的这个带来的意义和成果来讲的话，值得花1000倍万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就是精力的话，就是真的更是非常重物，这些是更重要的一些事情上面，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然后，38是新旧如同，新旧终究必非想，今要月显当日往。所以这个里面呢，把我们的意识，就是说，当做是这个秃鹫来讲的，就是秃鹫呢，一般就是说，吃完东西然后怎么样以后，它自己就飞到虚空当中啊，就展翅翱翔啊，前往这，所以有时候用这个鹅来，佛教的一些论点里面有这个大鹅什么前往这个就是展翅飞翔超越罗涅这样讲，所以说用空性和慈悲的，就是双翼啊，来修行，最后发就是我们留在身后的那些，就是。某一天我们要前往中阴，然后去前往他世也好，前往净土这样的时候，意思说，当然这个里面主要是讲前往净土或者是成佛的这种道路上，那这样的时候，就是没有畏惧，无所畏惧的展翅高飞，事实上就意思说成就菩提心嘛，世俗生意的菩提心，空性和慈悲。菩提有觉的意思，觉悟的心，也有佛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成就菩提佛果，修行的道是菩提道，修的心是菩提心，所以说基本上发的愿这些是菩提欲那种的各种愿嘛，希望其他众生证悟，这是一种这种觉愿嘛。所以类似的，我们说任何是可以肯定的，有朝一日也会，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也会有这种的，旅行作为段落这样的时间。所以为此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好是解脱的道，解脱的这个时机，超越这个局限的时机，那活着的时候也有证悟，但是因此还有一些是就是。临终的时候，身是真正的脱离这个肉身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这个在其他的一些里面有讲到，包括中阴的教法这些呢。然后下一个是说，于恩六六道父母重，或者是父母六道重，应修慈悲当日吧。所以说，这里前面讲到空性和慈悲里面呢，就。说修慈悲，因为按照顺序的话，也有就是先修空性的，但是，就比较多的是先修这个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的修法的方式呀，就主要的这种精神的这个道路，这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所以总的来讲，我们有时候难免有各种的心，是说，把人大略的分成三类，一个是自己比较亲近的人，一个是就是亲近相反的不太喜欢的人，因为由于各种原因，如果一个人是特别重视钱财的话，可能他不一定那么喜欢没有钱的人，或许啊，这个不是没有什么，有些人可能就是如果他是重视钱，但是同时也喜欢那些贫穷的人，如果是喜欢高官厚禄这样的话，可能也许鄙视那些没有官位或者是好像比较贫那种或者是怎么说，就是很普通的那种的老百姓。如果一个人 就是喜欢学问，那可能多少有这样那样。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些知识，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轻视的因缘，或者执迷于某一种的美色的话，可能长相不好的就是你不喜欢的人，这些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别人的原因有很多理由。因为他们是某种颜色的人，因为是其他信仰的人，不是佛教徒，是其他的信仰，然后有可能是他们的穿着打扮的方式、行为、走路的、吃饭、穿衣的各种方式，就因为所以可能说，心里面会起一些那种不愉快的心。那这个不愉快的心不能够战胜，就是我们发的那种菩提心。偶尔有一种情绪啊，偶尔有种想法，这个是可以的。偶尔有一种就是所有的情绪，这些和想法念头不允许出现，没有这样的，也是允许有出现。但是允许出现以后，你自己要考虑说，它像就是这个情绪和念头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动机或者是习性来的，观察这个吗？观察这个以后就可以变成一种修行吗？所以会有改善。还有一些是说，你觉得这些太复杂，你可以先静心，不需要想判断是非善恶，就是只是说，自己就是安住，就是静心，包括像修机制一样，就是心啊、先放开放松开放，所以放松的情况下会比较怎么样平安之后。因为如果一个人心情自责的时候，或者责难人的时候，心是不快乐的，心不快乐起伏的时候，想事情想不明白，有时候会就是想得更偏嘛。所以一般我们就是说，人相信说世俗当中也好，修行佛法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静心变成就是理性的基础一样的，或者是说，让心。就是自然畅通无阻碍的运作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个这种就干净的环境一样。被情绪裹挟的话，就是过滤镜里面看事物一样。所以说，那这些即便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但是这些感受当中，根本的你想到说，其实所有众生都是渴望幸福、渴望安乐，希望就是安全。快乐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共性。所以不论他们是各种穿着打扮的人、肤色或者是人种这样子，根本上面有了这个以后，就有爱的基础嘛，有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就是真正的安乐的那种的，他们也渴望这样的安乐，那也是我们希望他们得到的这样的安乐。所以有这样子。不然，光是只是世间短暂那种的，就是道德也好，或者是这样去判断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人不符合我们的判断的那种标准，所以甚至有点的话，用佛法的那种的标准去衡量的话，会有很多人都没，就是可以观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说，要了解说，就是根本上面有爱心。大过于我们去，就是去，就是一般来讲，每个人都在变化当中的有，包括自己一样，有些人对自己很就是不客气，很不看好，或者说很有那种批评的心态，那个也不太好，因为这个心持续的时候，会对别人也是会有很宅的那种心去看，因为毕竟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也很难不要求别人那种。可能所以说，内心当中保持境界也好，这个密法里面这些比较多嘛，五种圆满里面观想的时候说，其他人也是清净的，已经是那种显现出一切庄严的这些功德的这样的状态，或者说像美国也有一种文化，就是说啊，每一种的存在都有它可能就必然的这种，或者是说，就是怎么讲，接受别人的那种状态，就别人的这种出现的这种心态也好，这个 所以说这些比较宽泛的宽容的，或者说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比较安心的，比较有爱心的。如果我们有时候可能要求很多事，只是一方面也许是一种爱心，但另一方面有可能是一种自己的那种习性，或者是说，对自己的要求投射到对他人的要求，或者是这些，或者是我们拿一个更高的、直接的标准去，就是要求所有自己和别人这样子。这个要求也许不也是有时候应该有吧，但是这个如果是变成下一个痛苦的来源的话，那这种要求就可能比较复杂。如果这个要求是你内心变成一种，怎么讲呢？文思修行的动力，然后就是善巧的帮助别人的一种因缘的来源，就是这样子的话，内在的因缘和发愿这些都好嘛。所以也不是说就是别人是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也不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也是有关系，也要关心，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保持一种基于空性的智慧来去慈悲的帮助别人，这样子。不然的话，光是说我们很有感情呢，我们怎么讲呢？这样子就是情绪上面的那种的爱，这些不见得真的是有多大的这个太大的帮助，这是一部分嘛。但如果缺乏智慧的时候讲的那种慈悲，也是很受局限的。甚至这些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走的时候。可能会带来烦恼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基于六道度众生的时候，如何修慈悲，大家各自就是肯定有各种体验嘛。但是，就慈悲不能离开智慧，这个是真实的。你有想到说，如果有些修行里面说，如果你是爱憎分明，爱的这些对境很有。这种爱，很深的那种放不下，对，不喜欢那些不关心，那还有一些更真的，他们倒霉，好像生得更好。这样的时候呢，修的时候，说对于你自己不喜欢的一些人，如果有的话，就电视里面的也好，或者是新闻里面的也罢，对他们修一种的爱心，说愿他们。就是事实上面，我们从无数世的生生世世来讲的话，其实是嘛，所以哪有真正的远和近的？所有众生，就是曾经做过我们很多种的关系的，这些是很复杂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把不喜欢的人想到说，他如果是，其实是我最挚爱的，在某一个时刻，是吧？把他看作是你最亲爱的人。这个就是你把嗔恨的心，或者是排斥拒绝的心呢，改变到一种就是敬的那种方式，嗔的反而被那种爱心所转那种，然后把自己一直放不下的那种爱呢，就是很爱的那种人呢，想到说把他看作好像是跟空性的教法有关的那种梦里面的人，做梦的时候，梦里面有很多种的就是见的各种人嘛，那这个一般的人都有的，所以你说他是很重要，但是其实也是我梦中的显现一样的，缺乏任何真实的存在的一个幻想而已。所以这样的时候也可以平息那种因为有贪爱的心和就排斥的心带来的那种造业的这个行为。那其他的大家就世俗菩提心里面的都是这样子，好好去适时的去修。然后第四是欲抽怨敌业过重，气蒙尘心当热吧。对，这个是刚才讲的一样，对敌对的升起嗔恨的呢，这些都是业因缘所造成的轮回的幻觉而已。最终来讲，包括就是转化我们内心的嗔恨和敌意吧，就这种修行。 所以这个肯定仇恨也有些时候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一样的，肯定有时有一些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嘛。一般的人都会找到一些理由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所以说那就如果是梦，嗔恨出现在梦里面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会有这个觉得那个梦里面的这个是不是魔鬼或者是什么不祥的东西啊，或者是这些啊。但是你仔细想，醒过来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影像，也没有留下真正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就是好像水中作画一样那样的一个感受以后，会有就是对那些嗔恨的心升不起来的那个可能性很大，或者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嗔恨需要具体的对境，普遍的那种嗔恨整个宇宙或者是这种没有的，一般来讲，所以这样子那个对境呢，如果不真实的话，我们的嗔恨的真实性就会就是逐渐消失或者是立刻消失，所以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冷水热水的原关系一样的。如果是嗔恨是一种冰的这种状态的话，需要爱心的那个热水或者是那种的方式来，就是改变，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就刚才一样，就是它其实是，梦境一样的，我们不能借用梦境的力量，让这个嗔恨延续在我们的相亲相绪当中。然后任何一个不能，就是没有一不是那么安忍的对境呢，升起这个容忍的心。如果因为他夺取你的一些财物升起嗔恨心的话，你有那种布施的心。他不是夺去的，是我送给他的内容，或者是你可以送给他更多，比他就是夺取的更多。这样的话，我们内心当中呢，就是说不会有那种愤怒呀、报复呀、各种各样的心，这种的修法在入心论里面很多。然后，顶转绕境，我看啊，顶礼。转绕净身障，断除所事当日吧，是大礼拜啊，绕行佛塔或者是经殿这些里面呢，就可以清净身的业障，说就是定日的人们呢，就是放弃所有世俗的这些体力劳动，就是用佛法的修行来改变。当然，我们之前说的，人如果真正要照顾到这两个面相的话，还是需要做一点你的这个事情的。有些可能要做工作，有些可能要做家里，或者是就这些事情嘛。所以说那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生活的要求不一样，可能一个人要求说我要变成这个地方最富有的一群人，或者是当中的一个人，这样的话，那可能要做很多奋斗才能够达到那些目标嘛。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但是意思说有可能性达到的话，你要做更多，还要得到更多这世俗的这些回报。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这些上面没有太很高的这个要求，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如果还有闲暇和多余的这些时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去做这些，包括身体来做礼拜呀、绕行呢、这时候当然我们说有很多人会批评了，有些人会批评说，那你怎么样？只是大礼拜的话，那位真的那么有用吗？只是绕行佛塔，那不是散步吗？没有，是不是这个上面没有，有没有差别？这上面的差别呢，就是在于你的发心，和那个心的境界，内心当中的安住的这些状态。如果你有绕行大礼拜，同时呢有那种善的愿，就是改变自己无始以来的各种的，就是罪障也消融消匿，然后，就是各种累积资粮的一些愿心啊、自观修啊，这些都有。 这些会有很大的意义。所以说，身体既然是可以做善业和恶业的话，也尽量做善业。身体可以，就是说，就是恭敬合掌。比如说，你用这个身体，用单手指着一个人的脸，这样指一下，或者用轻腿翘二郎腿，大大的那种对着别人这样晃一下，或者你表情弄一个很复杂的那种的伤害性的表情，对别人是有伤害的。如果你双手合掌，或者是这样子对别人微笑，或者做一些这些行为举止上面看起来对别人就是尊重的、礼貌的，这样的话，那你同样是用这个身体，但是给别人带来的苦乐的感受或者是这些也不一样。所以说，甚至我们用这个身体做的这些行为呢，可以就是变成未来的时候的一种自量天。以前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吗？是说有人说怀着虔诚的心，说做一些礼拜，这样以后呢，投身未来世当中呢，就投身成一些庄严的像啊，投身成这个就比较怎么讲呢？有福的这个身相这些上面，所以这意思说善用这个身。然后口的话就是说一诵经咒进于障，断庸闲谈当热吧。那身体不仅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意外，就我们所说的杀生偷盗这些上面也有这个身体的一些作用嘛，所以这些就可以用相似的转的。这个讲的语义的这个部分，说持诵咒语啊，这些。念经呢，这些会清净语的障碍，然后放弃一些庸俗的那些没有太多意义的那些话语啊，所以我们就说南无，释迦本师释迦牟尼佛，或者是南无佛法僧，就是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种三皈依四皈要。这些，或者读一部经，静下心来读一部论，念一些修法仪轨，这些时候呢，可以变得有意义。哪怕是日常当中，像那个《华严经》精进品里面有的一样，我们如果用妙善的语言，比较让自他的心里面感觉比较欢喜的那种的语言，那这样子，把负面的那些用语言的习惯没有耐心，主要是心，但是又心以外还有一些能管得住嘴和管不住嘴的差别还是有的。管不住嘴的话，惹很多纷争，有很多挑拨离间，也有很多就嘴来造业的这个很多问题嘛。佛经里面有的那种什么谤法呀，这些真的很多是那种谤佛、谤法、谤僧，那些都是很多是语言的那些过失嘛。没有这些那是最好的。就是，用语言的这个力量的时候，也用在一个善业和这些方向。有些持诵这个祈祷文的，有些唱诵啊，这些很好听，让一些人突然从不修行变得修行。有些只需要听一些佛乐。以前我记得我的一个认识的一个人，我们家乡那边的，他也说有一次我放了一个佛乐，佛乐。然后他在那边，就是我们家很近的一个亲戚，他就是躺在沙发上面听，之后好像他就觉得好像是内心深处受到了加持，好像是召唤一样，说好像他，真的开始有点重视修行，之前的时候就没太有这个方面的心，所以类似的，以前也有。那一些说发愿修行的有菩提心的人，念经的时候，哪怕是中阴界的众生，很多人都感受到这个很大的这个力量和帮助，甚至就是看到有这个就观世音菩萨，降在他们的面前了，引领他们的一些修行或者是解脱的方向这种，所以就是类似的。强劲、性劲， 一吸气，视线头顶，当然吧，强烈的虔诚心可以亲近心的整串心，说那当然不能，禅观自己的这个密续上面来讲，它是上师，或者自己有本尊，佛关在自己的头顶上面。所以说，那我们经常像心在内心的心头上面挂的一些心事，很多可能跟解脱没有关系的，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太多具体的，比较怎么讲呢？就是也不能说状态，因为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奔头啊，就是那是。有些时候，城市里面那么多人来来往往，走路、开车、骑自行车、电动车，跑来跑去，都心里面就是，有一些目标，就是心里面有这个，持有某一些就是计划，在执行那些计划。是一样的，在这时候呢，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内心当中有虔诚心的话，这个力量是让我们有足以就是宁静满足。如果因为有虔诚心呢，我们就是在一些关键的这些动摇的时间不动摇，有些怀疑的地方没有什么怀疑的，如果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人在一念间，善恶一念间一样，或者是安住和散乱也在一念间。但是我信念比较坚定的人呢，往往是比较就是怎么样，信心比较足的人，信心足到什么？好像以前有一些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些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师傅叫你做的事情，好像都是正确的，表面上看起来不一定正确，你觉得他都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觉得他做的事情，世俗当中没有我聪明，没有我觉得我圆满，然后佛法当中的所讲的话，或者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想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共同点嘛，就是没有太大的那个就是摄受和加持的那种。但如果一个人想说师父所做的事情呢，对我来讲，我要把它就是重视，看作是有意义的，然后一定有意义。如果看起来表面上面和我的想法是180度的相左的，但是我就是能遵从师父的那种的话语，这样的一种心，这个不是每一个人做得到，而且做不到也有其他的修行的道路。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是能做得到，那这样能做到的人呢，就是所谓的合理不合理啊，就是是不是符合逻辑，那些已经它可以超越，所以为什么那些往往是在一些关键时候是发挥最大的作用的一些力量，内心的力量，虔诚的力量，往生西方极乐的时候也一样，最根本上面其实在强调一个虔诚心。那我们不要说在这个世俗修行上面是这样子，世俗当中也是这样子呀，有时候一个怀疑的念头可以让很多友谊就是打折扣，有很多怀疑的心以后可能就师徒之间也好，夫妻之间也好，合作伙伴、商业伙伴也好，什么各种各样的都会就是因为那种没有彼此没有信心，这些会导致。现在我听说那个什么国家的经济那些，其实根本上面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如果没有信心那种的，不看好的话，连那个国家都拿你没，国家经济政府都拿他没办法，就是要做这个，就做事情的话，要塑造什么信心，然后才能够就是运作兴旺。所以可想而知，就是世间法当中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人的心和心的力量和这种确认，就是很重要。那像刚才说的国家经济那些，不见得是真正那个经济现在是很好的，或者是未来有100%的把握是不好的。但是因为有那种信心的是， 可能成就好的那个的这种很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最重要的一个因缘嘛。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的是说，尽量如果有这方面的能力的话，应该是一个优势，你自己的一个优势。俱身骨肉定分离，莫指寿长。当着吧。所以这有些可能前后有一些是类似的，之前你差不多提过的，也有后面出现的，但是不论如何不一样。说这个肌肉骨骼虽然在生在一起，就是长的时候是一起生长出来的，但是最后要分离，所以不要认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好像一直只会长寿不下去，就长寿不死。所以我们每个人没有见过有200岁的人、300岁的人一样。前几天我看有就是一些人的照片嘛，就是可能一堆人的照片，比如说同学，然后这样那样的战友呀，或者是像，因为发现说其中可能有一部分人，有一些少数，或者是有一些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里面离世的人越来越多，就是这样。所以说不能就是说，想当然的说，因为一定要活到90岁，这也没有什么那个把握嘛，就类似。曲径之最，永恒径，比无千遍，当着吧。曲径之最就是说，获取最殊胜的这个境界，或者是这个世界，这样的话，那是什么呢？就是不变本然的这种智慧，就是应该了悟智慧。然后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国土当做是自己的这个最究竟的这个最殊胜的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是包括地球也有寿命，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不一定是国土吧，就是自己有屋宅呀、宅舍呀这些的话，也会有就变化嘛，有以前有一些城市现在都荒废了一样的，历史上面。那现在的很多城市建造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也会在未来某一个时间，就是变成没有人管、没有人住的地方。可能有些是有几千年都有人住，所以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地上面去清理啊，怎么去建造、去种植，就做围栏啊，各种各样的，会带来满足这样子，各种。所以说，但是，如果我们营造一个家的话，需要有一种的这个周边的一个环境呢，这些需要一个宅舍居所。那在这里的意思说，更重要的我们的就是主要的最究竟的居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本然的智慧，心的本来面目，要了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这种不变的堡垒一样的。所以这个呢，方法上面就是有禅修啊，就是要会用很多这些密的这个修行的方式，然后就相当于通往这个目的地的这个道路，然后次第的这些，最后抵达的什么呢？就是大圆满的境界。所以今生我们死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因为死而就是需要离开这个境界，而去前往另一个境界，这个就是生死，或者是在顺逆诸境当中来来去去的是那些人的时候，如果你修成了以后就，怎么讲呢？就意思说你已经安全了，就并没有在这个上面有任何需要害怕的这些，因为这样讲吧，就是说，人世间的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个是个活的人，你并不知道他的内心的这个意境，有类似，看起来他也要吃饭呢，或者穿衣啊、睡觉啊这样的，但是内心的意境上面是有很大的差别，有些可能，内在的这个心了悟的这个境界，这些就虽然大家都是穿同样的吃五谷杂粮，穿 住住在一个地方，但是内心的这个意境或者说心境或者说这些证悟的层次，这些上面有差别的时候呢，他们真正的差别在那边。以前不是我们哥说嘛，那个世俗当中有一些这个人好像暂时就表面上是被别人就是伤害了或者侮辱了怎么样的，但是那个人说，其实我是在本然的这个境界当中，你们看到的是只是你们的投射，但是他并没有受到这些你们的投射或者是这些的作用影响，所以说。我们生死当中都能够安住的，哪怕是就是说，有看起来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有这个万人顶在头上，或者是万人踩在脚下，这些时候他的内心当中已经超越了这些苦乐的这些境界，反而是最主要。然后，想财之罪，心性藏，比无穷尽，当然吧。享受财富的最殊胜的财富是什么呢？就是说，本然心性的宝藏。这个是永不耗竭、永不枯竭的这个宝藏。所以，那我们一般的人把宝藏看作是主要是钱财嘛，觉得一切相信其他人也是为了钱财，这样的想法是有的，很多人。但是这一种财富是比较暂时的，而且有时候财富多了不一定带来正向的那种的比例的快乐。就以前有很多人说，有一定财富没有，从没有到到一定的时候，好像会带来很多保障。但是如果更多的时候，这个比例就越来越低，越多就是那个更没有，或者说。财富带多的话，有多的这个烦恼嘛，所以的缘故，少也有少的烦恼，但是多也有多的烦恼，所以适度就是最好的。所以其他的财富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慈悲、信心，就是包括六度，经由这些修行呢，尤其是密续的一些修行，有这些直至修心性的修法种种的。比较简单直接，在经验当中能够修持的一些法呢，就是最后能够让我们认证这个心性。这些是这种如意宝，你能够安住在本然的这个智慧当中，不受到任何其他的轮回的左右，所以心身在轮回，心已涅槃一样的，就是心入大涅槃或者是无住涅槃。所以，像那个有些里面就诸法，显现唯心唯自心，这个又讲到那个无心佛子心里面，说心性本离，就是，心体本离细论边，不知能所能取所取相，心不作依佛子心这个，或者是其他的也有。唯有心性一切种显现，于理显现，有与机，于理显现有与机，给予所欲之果实，如意宝心我顶礼，这是法界藏里面的一个，所以那种的心。然后说食品食物的食品的这个之最成妙味，断机恶恼当日吧。平常最殊胜的佳肴是禅定的那种禅味嘛，禅味修行的，它可以消除这个饥饿的痛苦。这个饥饿就是那种怎么讲呢？轮回的那种的痛苦。那我们一般说用食物，美食，可口的食物，自己喜欢哪一种？有些喜欢淡，有些喜欢浓的这些，就是说，看起来做的再好吃的食物，最后就在肠道就变成差不多的一样的东西，类似的，可能营养有点不一样， 所以，说在另外一些人呢，就是，但这个一般的人做不到了，就是意思说减少，就像过午不食呀，这些可能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体质，但是不要太浪费在这个讲究各种的食物和，不是在吃饭当中，就是在做下一顿饭的这个功夫准备的卖菜呀，这样那样，然后就。好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用在三顿饭要做三次饭，这个也是可能必须的嘛。那在每个一段时间都要为这三顿饭要做各种的，每天可能都要做一些准备。然后吃完以后就是准备切菜，然后就是调料各种各样的，就是准备，然后炒完，然后吃完再洗，这样的时候。没过多久又要就以新一轮的那种的开始一样，这个也是很辛苦的，而且是重复非常枯燥的一个劳动。有些人喜欢嘛，就觉得说每一次做菜的时候有色香味，而且喜欢别人品尝他自己的菜那样的性格不一样。那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是说只是为了真的是应付生活来做的饭，那这些，那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说，真正能够就是深刻的。是滋养自己的这个心的，是自己的智慧，不仅是今生来世，要修智慧的话，就定慧两个，就定很重要，没有定的话，就会修不出来一样，或者是不稳固，不能成熟。所以今生来世，享受这种，大乐的滋味，或者是涅槃的滋味，这个美味的话，那我们应该就是，远离这个无名的饥荒的所有的痛苦，这些的话，那就是要修，从事禅修，禅修上面，就各个传统里面也有不同的禅修，但是主要还是止观的禅修为主。那其他的一些特定的智慧，平等、一味、离析种种的这些上面是在这里这前面的有一定的基础上面修的话比较好的。所以说，以事莫追忆，就是已经过去的不要过分的追忆。说未来呢，就是说，就世俗当中的事情，就是说是未来莫抓取，就是还没有到的呢，就这样子。当下呢，就是相续无作，安住，真如本境，契如心地实相，具身本质自显。那就是说，不造作过去，不追忆过去，不抓取未来，然后就在当下，没有这造作的当下，坦松安住，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忐忑不安，各种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个是那个不是，这些心的妄念呢，全部就是放下一并，然后，这个本身就是会让你。内心住于实相当中，具身本质自显。喝饮之醉，一念甘露，必无间断。当日罢，饮用最殊胜的饮品，就是关照甘露，它源源不绝，永不间断。所以主要是说，那个我们的一念觉醒，这个当中有所关照。关照这甘露随时随地都可以，就是取得，而且能够立即解渴的这种的甘露，我们人也要不断的，常常要不断的喝水嘛。那说尊者弥勒日巴的一句话说，如果你要饮水的话，那么要饮用觉照觉察的这个甘这种的甘露茶，就意思说，内心，明的这个明分嘛，可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觉知的这个心，或者本来既是，没有造作，没有过滤，或者说，就是了正道本来无一物，这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那个，因为有时候我们说，用一个东西阻挡另一件事情，不好的事情在那边用好的东西来把它转化，有这样的想法吗？ 或者我们担心的是一个事情的时候，觉得那是真实的，那种真实才会引起一个人的担心。但是如果无明的话，是那么讨厌，是好像是遮在我们每一个人头顶上面的一堆乌云压顶的那种状态一样。这个是有时候佛法里面也会不了义的时候这样讲吗？但是再想一下说，哪里有什么无云呢？这不过是自己内心的一个分别念的案例而已，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实有的一个无明在那边。那无始以来这些是我们以前说嘛，相续轮当中第四识是超越这种，三识的分别。所以意思说，在当下真正来讲的话，其实了悟这个并没有这种的。就是像的一些那种实存的这种真实无明，这个也是一种投射的概念而已，没有真正的一个无明的实体在那边，或者是无明的一个怎么讲，见识的一个无明在那边，需要我们慢慢去剥离，并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也有点像那种直指这个核心的那种。那一般的人比较容易接受那种渐进的时候，我们要剥离那些的观念，所以觉照的时候应该是说觉照到这些新的游戏的结束嘛，不要让自己的心一直一团一团的左转右转，团团转，就一直在一些概念里面，然后这些概念本身是一切这些问题的来源嘛，就是心结束新的散乱的时候，即使结束轮回一样。不论是你以哪一种方式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投射和妄念，以及追逐这些妄念的心，所以心中坐卧任何时候，时时刻刻呢，就是让心安住在它的本然的这个本然的这些境界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会有力量，会有一种克服所有恐惧和这些都，就像光，到。的地方呢，就是所有的黑暗会消失一样的，所以这些是这样子。所以在那有念头有分别的时候，就是说发菩提心呢，就是有利于一切众生的那种愿心呢，然后去行事一些，但是心里面没有执着做的对境和做的行为，然后这个就本身是觉察，就是心的那种觉的。那种心，三轮体空的心，三轮体空的这种状态，或者是这样讲，所以然后白天晚上时时刻刻这样子，有时候有些人怕自己的这个人世间的各种问题的时候，也要这样子，本身是这样。那有些人说我可以这样想，但是如果有人就是伤害到我的身体，我明显到感到痛的时候，我就不能这样想了，好像就觉得是。好像就接触了另外一种真实，让修行的这个意境当中的一种见解呢，就好像又被颠覆了。像这个，应该是缺少那种的持续修行的力量。然后按照那个的话，就是说，就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信心当中的有的，应该安住在这个心，因为我们说这个是。各种中阴当中，四中阴啊，或者是六中阴，这些里面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一样的。就像我们梦里面出现的，是上面更深的时候出现的恐惧是差不多一样的。产生的这种爱慕或者是犹疑，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中阴里面也有这些，梦里面也有，现实当中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会进入中阴，会进入梦，那时候现实，所谓现实也有变成另外一种不真实。所以在这些当中呢，就是哪怕是就是碎尸万段的话，也要保持那种的心，保持这种的境界上面，这个就是最主要的。然后一半之罪觉性智，比无别离当二八，就是最就是殊胜的有伴。但是可以依赖仰赖的是什么呢？就是本然明觉的智慧，觉性的智慧。然后说这个，必无离别，就是绝对不要与这个分离啊。就是其实也根本上面是没有办法分离的，但是意思是你要 觉察到说这个本有的，以前有故事嘛，说有人怎么样呢？好像显现当中呢，就是他很贫穷，所以贫穷以后呢，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去市集里面去讨生活，然后晚上回来的那个地方呢是个简陋的居所，每天都睡在那个地方。然后另外有个有神通的禅修的人也在对面的山修行，他看到每次看到河对岸的这个山谷的人呢，早上起来起早贪黑去就是做生那种讨生活，做一些工作嘛。那有一天发现那个人一直没有走动的时刻，好像每天出来冒青烟，然后出门之前，那个规律的生活没有了。没有了以后，这个法师入定禅修看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已经去世了，睡在那里。那这时候呢，他就观察了一下，然后发现他就身下有巨大的宝藏嘛，就是以前可能其他人存的那种，黄金啊、珠宝啊，各种各样的，就是他一直睡在上面，但是其实没有用到，他只是用，就是每天跑到街上去挣很辛苦的铜板钱嘛。所以类似的，如果我们察觉到说真正重视说我们每个人有佛性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痛苦都是很微不足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这是为什么？说在这个疫情期间也好，其他时候如果一些人有这个心理的疾病呢，有些人就根本没有。有些上一次我也听说有人说，甚至因为既有一些修行。或者是有些人是原来有这个抑郁症的，但是因为跳舞、唱歌，那唱好了；旅行、旅游又旅游好了。就每个人可能好的方式不一样嘛。但是最有力量的就是了解到，就是有每个人众生有佛性。说像刚才那个人活着的时候察觉到他又是一个本身是个巨富的话，那这是最好的。所以用纯然的这个明觉，透过教法，然后开始了解到说，每个众生具有这个成佛的所有一切的功德，所以逐渐培养出这些稳定的禅修，祥和的心，然后对究竟实相的这种深刻的这种洞见也好，是了悟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问题就好像变得，怎么讲呢？并不是像之前看到的问题一样的。如果一个富有的人，别人嘲笑他贫穷的话，他心里不会难过的，他觉得这个是你们的投射，而且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类似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公平不公平呢？我就是这个人坏了，我毁坏了我的这个幸福呀，那个人让我不开心，那些都会消失。所以说，自然而然会有这个慈悲心呢，就是这类的。所以说，萨尔哈的一句话说：“现团所覆的慈心呢，用现团好像各种各样缠绕的这个心一样。松懈解脱无疑，无所疑。”所以，如果了解这个佛性的话，那其他的那些就是这些捆绑呢，就会消失。熏子之罪，觉醒同，彼无生死当日吧。说寻找最殊胜的子嗣，如同般纯然的这个明觉，这里面就是觉醒同，觉醒的这个童子。这样的子嗣呢，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所以好像我们每个人都会担心今生、前世、今生、后世，如果又相信三世因果这样的话，会想这些。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今生当中要留下后世那个自己的孩子呀这些，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盼着就是子女呀、香火呀，就这种的感觉，子孙兴旺这样的心。甚至爷爷奶奶或者所有的人，很多都是这样的观念嘛。但是说这些子孙能不能照顾自己就不一定了。 这个有些时候变成他们就是打击他们老年的，或者是平时的生活的一种来源，也有可能是比较幸福的、祥和的，而且老年的时候变成他们就是报恩的这个机会，那种的就是给予父母很大的安慰，也有这样的情况，就千差万别。但是有时候就是子女对父母的很强烈的执着，父母对子女很强烈的执着，这样的话往往会发生很多那种。就是忧喜这两个参半，或者是忧愁多于喜乐的那样的一些事情，甚至是说，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就是心神不宁呢，就这些原因。那看有些父母很好，很正当，而且会比较教育孩子的话，那也会就是还变成孩子们的福报，就这种。那我们去寻求最殊胜本具的孩子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纯然的这个决心，来做我们的这个继承的人呢、或者说，其实就是我们心相续的这种本然智慧，明觉的这个心呢。其实是不是更好嘛？因为前世也是这个心，后世也是这颗心，其实没有什么那个真正的，就是担心到未来是会怎么样的迷茫的这个心，没有受这些，如果我们暂时就没有了悟到这个自己的心的这个自在和觉醒的那一面的话，那主要是说我们忽视了这个部分，的修行了。但是我们一直那个孩子一直在，就像一直在那边，就像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宝藏一直在那边一样。如果你再度重视他的时候，发现这个明觉的这个孩子呢，就是一直在你常伴在你左右。他并没有生和死，他已经超越了生死。就是以前莲师的一些教法里面不是没有例子可以指出他，轮回没有使他更坏，涅槃没有使他更好。超越就是生死以及各种的这些怎么讲呢？混乱或者是迷，就是轮回与解脱这些，超越了轮涅的那些描述的一些框的范围。这个你了解这个以后，它能够就是带领你，就是说走向明空无别的这个。心性的了悟，明空无别的心性，所以说，所有的一切的二面二缘的这些呢，都会就是瓦解彻底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因为之后的就是一系列的就是渐修行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就下一次，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谛。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这些的了。